好，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欢迎大家来到新约的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到十六章。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读经班，有一群同心的弟兄姐妹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的课程，恳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传讲，还有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的聆听神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个这个礼拜是美国的 Fourth of July， 这个国庆日，事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希望你们跟家人朋友有一段好的时间。那我们来进行我们的课程读经班，我把读经者的信念给弟兄姐妹再读一遍，出自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保罗讲到了四方面，这四方面都有他独自的意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人，而是属神的人，是基督徒，是弟兄姐妹。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谓善事，不只是修桥补路，而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神叫信他的人所做的事情。那圣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最好的装备，比你去上什么课程更加的好，就是你能够读经并且明白神话语的意义。那个是，这是我们读经者的一个信念。好，我们现在的进度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有两个经句，我们可以把它给记下来。第一个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是在就是耶稣遇到那个撒该的时候，那段里面讲的。那第二个经句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节，这个我们 Master Life 弟兄姐妹常常背诵的，就是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两个是路加福音的经句。路加福音的主题就是贫穷人的福音，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第二十一节。那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读路加福音前面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讲的是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以及降生之前的事情，到了第三章才开始讲说耶稣他要出来，就是耶稣传道之前的那个预备，然后又第三章的后半部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到第四章开始讲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传道的第一个地方根据路加福音是拿撒勒，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乡，而耶稣所传的第一篇道，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第一篇道，是他在那个会堂里面拿出以赛亚的书就读了这一段，然后就说这个经应验在你们的耳朵当中。那这一段其实就是整本路加福音它的重点，就把它路加福音要讲什么就在这一段里面就先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那耶稣所读的这一段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以赛亚的书上记载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请大家注意这句话，耶稣来了就是要传天国的福音，传给谁呢？耶稣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整本的路加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如何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最后为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与贫穷人相对的是法利赛人以及其他的宗教人士。那我们上次所读到的第十一章的最后，就是路加福音版的这个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斥责，在马太福音有更 elaborate 更长的一篇耶稣怎么斥责法利赛人，路加福音的这个比较简短一点，在第十一章的后面讲到法利赛人的六祸，在马太福音是七祸，就讲到他们犯了些什么样的错误， 然后这些错误对信徒和教会的影响是什么？你把它归纳起来的话，第一个就是轻重不分，他们强调，献上菜蔬十分之一，这些不是不做，是该做的事情。但耶稣有指出说，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所以是轻重不分。那因为强调次要的事，因此而看不见更重要的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他们贪图虚名，他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喜爱人在街市上问安等等，就变得说这个宗教是一个追求人的人的荣耀的宗教，而忘记追求神的荣耀。换句话说，神在这种宗教里面得不着荣耀，因为都归了人，人也贪图跟追求这样子的事情。第三个就是他掩饰败坏，败坏人人都有，但是法利赛人掩饰的功夫是做得特别的好，就好像是一个坟墓，但是他把它加以粉饰，以至于说人在不知不觉就走到这个坟墓上。对犹太人来说的话，你的手触摸到任何跟死有关系的东西的话，会被算为不洁净，在当时的情况。那人会看到坟墓的话，会自然而然的会避开它，以免说接触到坟墓。但是法利赛人把他坟墓粉饰过了，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碰到他，所以这是第三个，就他们掩饰败坏，使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受到了污染。第四的话就是他给人重担，但是自己不去做，是能说不能行。第五的话就是他们是一个共犯，他们口头上说我们没有陷害先知，我们没有杀害先知，但是他们却给先知修造坟墓。换句话说，他们的祖宗这样做，但是他们是一个共犯。那这是耶稣对他们的指责。那最后耶稣的指责就是他们夺取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不让别人进去，这是比较直接的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那这个是对上次的读经做一个总结。我们现在是从第十二章开始，因为是讲路加福音，我要特别给弟兄姐妹指出一些路加福音的特色。就路加福音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特色，讲到耶稣跟两种人之间的关系，每次接触到这两种人的时候，耶稣有不同的反应，而这些人呢对耶稣也有不同的反应。这两种人就是贫穷人跟宗教人。那贫穷人就是耶稣来，他说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些人呢他们也亲近耶稣，接受他的信息。贫穷人是谁呢？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贫穷人指的就是那些当时这些妇女、小孩子、税吏、罪人、外邦人等等等等，就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低而且也比较谦卑的人。这个地位的低跟心中的谦卑很奇妙，常常就是有关系的。但第二种人是就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而且是非常强烈的表达出来，就是那所谓的宗教人。宗教人是谁呢？他们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长、文士、律法师，就是不折不扣的宗教人。那表面上来说，他们跟耶稣是信仰相同的，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他们信的是同样的一位神，读的是同样的旧约的圣经，但是他们跟耶稣却是处处的作对。那些毁谤耶稣、逼迫耶稣、捉拿耶稣、审问耶稣、最后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是宗教人。所以这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宗教人应该跟耶稣是站在同一边的，但是反而是被宗教人所不耻的那些贫穷人，他们接受耶稣，而宗教人本身却是逼迫耶稣。那个原因何在？就在这个整本的路加福音就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需要就是看全本的这个圣经。第十二章一开始就这样子说，这是第十二章一节，我读一下。这个时候有几万个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所以人非常非常的多。那耶稣开讲，这耶稣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这是耶稣他教导的一个特色，他是在群众当中有千人聚集、万人聚集，但是耶稣他讲到传达信息的主要对象不是千万人，而是千万人当中的门徒。 所以这应该也是现代教会传讲神话语的一个模式。许多人因为不同的动机或需要被吸引到神的面前来，他们是群众，他们也许是千人或万人，但是耶稣讲到的那个主要的目标对象呢，是千万人当中那些真心跟从他的人。那现在的教会传达信息应该也是采取耶稣的方式，耶稣并没有驳斥，就并没有拒绝那千万人，他欢迎他们来，但是耶稣讲的那个道理的，只有真心跟从他的人呢，能够从内心的深处来接受。那一般人的话听的时候，他们会听到比较跟自己切身有关系的，生活有关系，他能够接受的那个范围。但是耶稣 跟从耶稣的门徒的话，他能够从耶稣的本意那个比较深入的层面来了解耶稣的意义。那耶稣讲到的时候，所以他那个信息没有说把它淡化了加水了，或者很浅的让每个人都听得哈哈一笑。耶稣讲的是相当深入的话，但是要听的人都欢迎来听，但是那些门徒却能够吸收哈。所以耶稣他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那这种话耶稣时常对法利赛对门徒来说，对门徒提出警告。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法利赛人是什么呢？他本质是恶的，但是借着宗教的外衣假装是善的，那这个是法利赛人。就其实他们的一开始的时候本质并不恶。法利赛人要追溯他的那个来源的话，要回到300年前。当叙利亚王统治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中间出现了一批最虔诚最爱主的人，坚持就是对抗这些外邦人统治。因为当时叙利亚王甚至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不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有些人他宁可被杀也要说忠心于自己的信仰。那个就是法利赛人的前辈，他们的祖宗是这样子来的，那个是叫哈西典人。但是200-300年之后，到了法利赛人的时候，这整个已经变质了。他们变得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是他们里面是贪爱钱财跟爱慕虚名。这都是耶稣讲的话，说法利赛人贪爱钱财，贪图虚名，就他本质已经变由善变为恶，但是他们还披着宗教的外衣，假装是善的。那这个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地位哈，法利赛人也好，或者是撒都该人、祭司长，他们的地位是非常具有影响性的。那他们这种假冒的行为影响到所有的当时的百姓。那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因为门徒在本质上跟他们是不一样的，门徒是真实的。就这一篇的重点是讲到说，门是 be true， 你们是真实的。那耶稣的门徒就不要被法利赛人的虚伪影响到他们真实的本质。因为虚伪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就是容易被他影响，你只要稍微 touch 到一下，就不需要接触很多，你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那耶稣叫门徒谨慎跟防备，因为他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这是主看出来的，就耶稣从他的眼光看出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不谨慎不防备的人会怎么样呢？就会不知不觉的被影响， 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就是会披上宗教的外衣假冒为善，但是其实里面的本质已经开始变恶了，但是还是继续的我是宗教人，我是基督徒，我是这样子做的，好像是也会引经据典，但是其实他的本质已经变恶了。那这是耶稣叫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就是相当严厉的话语哈。那这一段耶稣的教导，就第12章第一节开始的那一段呢，其实他的中心教导就很简单，就是要做一个真实的人 ，be true 哈。门徒的本质是真实和良善，那这个本质不能够被妥协，一旦妥协了，就不再是耶稣的门徒。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真实跟良善是神的本质，是上帝的本质。神是真实的，神是良善的。就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因为我想就是把它总括成一个简单的观念，使我们可以具体的吸收跟实行。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神真好，神是真的，神是好的。God is true, God is good. God is truly good. 神是 真实的跟良善的，那这个是神的本质。那一个人不能够违背了神的本质还继续做耶稣的门徒，这是 impossible。 所以耶稣才跟门徒一再的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做真实的人。 这一段里面呢，耶稣主要是有五个重点哈，说第一个，你们要防备虚假，就是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第二个，耶稣他说你们要敬畏神，就是说那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怕他，但是呢，杀了身体又能杀灵魂的，那只能只有一位，就是神，就是你们正要怕他，就是敬畏这两个字、啊。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翻得特别特别的好，在英文圣经里面没有办法这样子翻出来，我们就用敬畏合在一起，把正反两个意思，把它原来的那个经文的意思就翻出来。敬是正面的，畏是反面的。敬就是说你敬神，你敬神的话，你就会自然的会去效法神，做合神心意的事情。那反面来说呢，就是畏，说天不怕地不怕，我还怕一个，我还怕上帝。人只要说怕神的话，就有些坏事就不敢去做。你把这一正一反、一敬一畏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成为这个敬畏的本意。因为那个敬畏，它那个原文其实是英文翻成 fear 是正确的一个翻译，就是它是对神的一种害怕的心，但是这不是那种无由来的害怕，而是一种尊敬的害怕。所以耶稣就说你要怕神，他不但是能够管你的身体，还能管你的灵魂，这样的人，这样的正要怕他，所以要敬畏神。那第三个很奇妙的，耶稣讲到说你要做真实的人，你要看重自己。因为这里无来由的出现 一句话，耶稣讲了之后，他就说哦，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就很不值钱了，随便拿几个空也可以买五只麻雀，但在神的面前一个都不忘记，连小麻雀神都这样子看重他，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贵重。这是讲到说要看重自己。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就停下来稍微想一下，说人为什么会虚假？那虚假的那个主要的那个 root cause 哈，就是看清自己。只有看清自己的人，他才会虚假。一个看自己为贵重的人呢，他虚假不起来，他也不屑于虚假。我是什么人？我为什么会虚假？那只有说他自己开始里面轻看自己的时候呢，那一个人会变得说慢慢慢慢就虚假起来了。那耶稣就提醒门徒说，在神的眼中你们都是贵重的人，所以要看重自己。然后另外有个具体的做法，说怎么样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耶稣特别就是针对门徒而说的。因为耶稣他有看到说将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门徒所要遭遇的那些灾难，他们或者会被逼迫、被抓、被打、被杀，甚至也有些被钉十字架。那耶稣就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哈，认我的哈。那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这第四点就是说要承认耶稣，你是信耶稣的，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么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在顺利的情况之下，是在跟家人朋友情况下，哎呀，我是信耶稣的，或者是你整个办公室就你一个信耶稣的，你就怕人家知道，你说那你还是说我是信耶稣的。或者更严重的，像门徒所遇到那种，就是被拉到官府里面被杀被打的时候，说我还是信耶稣的。所以你要承认他耶稣的名，如果不承认的话，在人面前承认的主也承认他，在人面前不承认的主也不承认他。然后最后耶稣以顺服圣灵来做一个结束，说顺，你不要担心说什么话，圣灵会带领你。什么意思呢？就耶稣告诉我们圣灵的本质，说啊，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就圣灵的本质是真实的，是 true。 所以你顺服圣灵的时候，你不但是会说就你那个话语是真实的，而且有圣灵所给予的能力，是你在各种情况之下能够说出真实而勇敢的话来。那这不一定是受逼迫的时候，就是各种情况之下。 所以怎么做真实的人呢？耶稣告诉我们五件事情，第一个是要防备虚假，第二个是要有个敬畏神的心，第三你要看重自己，第四你在各种情况下要承认耶稣，那最后是要顺服圣灵。那这个是第十二章一开始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到十六章，在五章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五章里面讲钱讲的特别的多，就是好几个是路加所特有的这个比喻呢，或者是那个就是记载啊篇章的话，都是跟钱财有关系。我先把这五章里面就凡是路加独有的记载呢，跟弟兄姐妹看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说看一看这其中跟钱财有关系的部分。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哈，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讲到说有一个人来找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业。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那这一段呢是路加所独有的。再往后翻一下，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一节到第五节讲到说，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的事等等。那耶稣就说，哦，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人更为有罪，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的。这一段也是路加福音所特别所独有的。那第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哈，有这么一段也是路加福音所特有的，就是路加福音描写法利赛人他们怎么跟耶稣作对，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坏人。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说，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叫做西门的家里面去坐席，这也是路加所特别记得，就基本上这个西门他这个人对耶稣算是友善的，就请他到他家里来。那在这里就第十三章的三十一节有讲到一些对耶稣友善的法利赛人。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是对耶稣提出善意的警告，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是好心的提醒他，这不全部都是坏的。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了一番话。那这一段是耶稣所特有的一个记载。另外就是在耶稣第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哈，有这么一段话啊，这跟路加福音的主题就越来越明显。我读一下啊，第十二到十四节，十四章，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换句话说，你要请那种人家无法报答的客。第十三节，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这是路加特有的一段。在第十四章结束的时候，就是第二十五节开始到结束，就耶稣讲到了关于门徒之道这一段，也是路加福音所特有的。一般来说，这一段牧师很少去讲，因为一讲出来就基督徒很难接受这样子的话。但是他不折不扣是圣经所记载耶稣的一个对门徒的教导。这句话我稍微读一下哈，就从第二十五节读起。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就接下来耶稣讲了两个比喻来说明他的重点。第一个，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的，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够完工。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讲的是一个王，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 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耶稣他是把话讲在前面，说跟从我的人呢，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们自己听明白了，做一个衡量，是能跟还是不能跟，啊，不要跟了一半就跑走了，就跟这些盖楼盖了一半，打仗打了一半的人，就所以耶稣是讲出来说，做他的门徒需要以耶稣为 number one， 第一重要，都凡是听从耶稣的这样子的人可以做他的门徒。如果你心目当中爱某个人或某件事情超过爱主的话，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那这是耶稣把话说在前面。第十五章跟第十六章一般来说就是大家所认为路加福音最大的特点是在第十五章跟十六章，因为这两章是可以说是别的书里面没有记载的，就大部分没有记载。第十五章我先读一下哈，就是我读前面那两三节。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所以这第一种人出现了，贫穷人出现了。第二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第二种人也出现了，宗教人。两种人同时出现在耶稣的旁边。那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是第二种人对于耶稣对第一种人的态度有了意见，耶稣就用比喻说，所以下面的那三个比喻是耶稣为了告诉宗教人。那弟兄姐妹，两种人都出现了，那对于宗教人来说，耶稣并没有说不理他们，耶稣想要挽回他们，所以耶稣一口气说了三个比喻。那在犹太人的那个传统里面，就是你重复，重复就是强调，最高有强调两次的就是很强调，最强调的话就是强调三次。然后他强调三次还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强调，就是耶稣很看重这件事情，而且他是等于是苦口婆心，要他没有说就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然后就把他们赶走。耶稣苦口婆心想要挽回他们这些，因为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信神的人，只是他们走差了路。那耶稣就用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哈，然后再回过头来讲一下关于钱财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第三个是失去儿子的比喻。那个损失，受到损失的第一个是说有一个人，就是一个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个富人，在当时就是说经济资源比较有限制的，那丢掉一个钱对他损失相当大的哈。那第三个就是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然后那个损失的那个程度在不断的加强。第一个他是耶稣就说，哦，有个人他有一百只羊，那中间有一只羊走丢了，所以是百羊失一羊。第二个他就说，哦，有个富人他有十个钱，丢了一个钱，那是十钱失一钱。那第三个耶稣就说，哦，有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跑走了，哦，二子失一子，就是那个损失的程度呢不断的在加深当中。那但是那个得回的那个反应都是一样，就是耶稣有用一种重复的方法，就说一旦找回了那只羊，一旦找着了那个钱，还有一旦那个儿子回来了，那个损失的人就非常非常的欢喜快乐，他就邀请他的邻舍跟朋友说，哦，我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同我一起欢喜快乐吧，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然后就说，哦，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跟我一起就把那个肥牛犊宰了，我们一起吃喝快乐吧。那当时只有一个人不快乐，就是那个大儿子站在门口很生气哈。那耶稣的这一个就是他是就一般来说我们是注重的第三个比喻，浪子回头的比喻。那大家要注意那个 context， 就是那个整个的那个内容，耶稣他是一口气讲了三个比喻，所以要三个比喻一起看。然后那个要了解那个失羊跟失钱的比喻里面有那种重复的强调，那你必须把这个 build up 这个强调之后才能够更加体会那个最后那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从第十一节 讲到第三十二节，先讲这个小儿子怎么样离开他的父亲，后来怎么样回来，然后父亲欢喜快乐的接纳他。但那个下半段，就是一般我们讲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耶稣的话我们只就是讲了一半，我们就以为说那个小儿子回来，父亲很爱他，去迎接他，然后欢喜快乐，这个故事就讲完了。但是耶稣的话并没有在这里停止哈。那我这样子先读一下，那前面那一段呢，大家就这一段比较长一点，我看看这个时间，我还是读一遍吧，因为那个就最好的教导圣经的方法，也是古时候一直用的，就是直接读神的话语，大家从神的话语直接的来听。那我把这个重要的浪子回头的比喻，我就从头到尾读一遍。我从第十一节开始说哈。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大儿子跟小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换句话说，他做了一个把不动产换成动产可以带在身上的一个动作，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后来我们知道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远离了神，远离了父，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第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没这个饥荒，他还没这么紧迫，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犹太人没猪的，这是一个外邦地。第十六节，找给他去放猪，但是不给他吃的，他饿，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是人要走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才会醒过来，终于醒过来。有那个老的英文翻得很好，就说 He came to himself， 他回到了他自己， 他醒过来了。 He came to his senses， 他的知觉恢复了，就是他不走到那个地步，他知觉不恢复哈，他不会 came to himself。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就是他还是不是很了解他父亲， 他背台词，他还是不太了解他的父亲，他就想了一套话，回去要见到他爸，对他爸说。第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请大家注意，这个动了慈心这个字跟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里面也有这个字眼，他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动了慈心，然后就怜悯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拿因城的寡妇，耶稣就怜悯那个寡妇，原文是同一个字，三次都是用到这个动了慈心，这个就是突然出现一个画面，他立时感到心痛，哎呀，这寡妇怎么这样子，撒玛利亚这个人怎么躺在路边。这父亲一看，我儿子，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背台词了哈，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大家要注意到他的台词没背完，他原来背的最后还有一句，就是说把我当做一个雇工，他这个还没讲完，他爸爸已经说话了。父亲马上 就吩咐仆人，你们去把那上好的袍子赶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给他戴在指头上，把鞋给他穿在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 This son of mine， 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一般来说，我们故事讲到这里，但是耶稣的故事没完，耶稣继续说，那个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来过一个仆人来问，怎么回事啊？里面这么在干嘛呢？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This brother of yours, 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一听之下门都不肯进了，他父亲就出来劝他。那父做父亲的这耶稣这个比喻，做父亲出来过两次，一次是等那个小儿子回来，一次是这个大儿子不肯进家门，父亲从筵席上出来去接这个大儿子回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他开始抱怨了，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更别提肥牛犊了，叫我跟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他那个仆人说，你兄弟 This brother of yours, 他不说这是他兄弟，说爹，你这个儿子This son of yours, 他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抱怨。那抱怨的原因是他不知道他的自己的已经所获有的祝福跟地位。那父亲就解释给他听，父亲就说，儿啊，你常和我同住，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是大儿子嘛，只是你这个兄弟，他说你这个儿子，他的父亲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耶稣的比喻就讲到这里，那这是所谓的一个 open end, 一个 story。 这大儿子进去了没有啊？后来跟他兄弟和好了没有啊？那最后这个父亲就是这个家变得怎么样了，耶稣就不说了。换句话说，他跟这个法利赛人呢，就一口气讲了三个比喻，讲到最后就说，那你们怎么着？你们是回去还不回去？你那个兄弟回来了，这些税吏跟罪人回到神的身边，你们气成这个样子，你是回来还是不回来？我欢喜快乐接纳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你们倒生气，那你们到底是回来还是不回来？所以耶稣的这是他整个的完整的比喻。那这个是讲到一个失而复得的比喻，是因为宗教人对那些税吏跟罪人的一种不谅解，然后耶稣很诚恳的想要挽回他们。那这个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就是我很惊讶的，就把，其实我只是把那个经文读了一遍，浪子回头的比喻一般公认说，耶稣讲了所有的福音书加起来应该有三十几个，将近四十个比喻，这在所有的比喻当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大家都不管你信主或不信主的人好歹都听过都知道的，说有两个特别是 standing out。 那第一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浪子的比喻，他们英文来说是 prodigal son。那第二个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 Good Samaritan。 那这两个比喻都是在路加福音里面。那关于这个 Prodigal Son 这个比喻呢，它里面有相当丰富的含义。在那个英语的用法里面，那个 Prodigal 就是那个浪费的意思，就是挥霍的意思，中文的翻译应该是挥霍，是一个挥霍的儿子，他就变成一个浪子。一个就是一个好的理解，最后的结论是 The prodigal God, The prodigal Father, 挥霍的神，挥霍的父亲。就是说这个做父亲的把他的这个爱对孩子的饶恕跟接纳是毫不保留的挥霍在他的儿子身上，只要回来就好， 只要回来给他穿上这个衣服，穿上这个袍子，穿上这个鞋子，戴上这个戒指，宰肥牛犊，只要你回来就好。就说没有跟他斤斤计较，就无限度的挥霍在他身上，连大儿子也是这样子。但这个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变成律法主义，而失去那个慈心啊，就是动了慈心的那个慈心。那最后我想花点时间，就是讲一下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人跟钱财之间的关系。那应该最好的就是，耶稣讲的那两个比喻最清楚，一个是放在12章，一个是在16章。那这两个都是路加福音特有的比喻。十二章的那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又是一个小儿子，要跟他兄长分产业，然后叫耶稣来，居然叫耶稣来给他分产业。耶稣又跟他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那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是，可能是耶稣的比喻当中最为人所误会，人就读了之后就摸摸头脑说什么意思的，那个是在第16章的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比喻也是对钱财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我们就把这两个比喻，就时间有限，但是我们还是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就是第12章。我还是把那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第12章的第13节。不是很多人来耶稣那里吗？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就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所以这个是做弟弟的，跟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然后下面那句话，请大家注意，就我们来记着主所说的话。主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接着呢，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他田产丰富，收入很好，自己心里就说，思想说了，哎，我的出产多到没有地方收藏，那怎么办呢？又说，就这么办吧，把我现在这个比较小的仓房给拆了，另外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呢，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然后耶稣就做一个结束的话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比喻呢，就说到这里。那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接下来耶稣又对门徒做了一个更深入的，也是跟钱财完全有关系的一个教导。那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有类似的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忧虑啊，为身体说吃什么喝什么，生命岂不是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吗？等等哈。那但是我们现在先把注意力就是集中在耶稣讲的这个无知的财主的这个比喻。一开始耶稣就说了，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才讲了这个财主的比喻，意思是这样子的。就是钱财啊，其实不只是犹太人或者中国人爱钱，世界上，你就说没有不爱钱的人吧，人人爱钱，就是爱到什么地步呢？那耶稣知道这个钱财他的那个力量有多大，以及他在一个信他的人身上那个影响力有多大，所以耶稣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这句话值得我们就是停下来好好的想他一整天，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没有说人的生命不需要钱财，而是说不在乎家道丰富。什么意思呢？你后来听耶稣的讲，就是钱财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部分，不是你人生的全部。但是如果你觉得说钱财重要到一个地步，你就只看到钱的时候，你反而就是这个生命没有看到。再说的清楚一点，就是那个context, 那个 perspective, 就是钱财，你要把它放到生命里面来看，才会看得正确。但是你如果眼睛只是盯着那个黄澄澄的那个金子银子的，你眼睛就只看到钱，然后就忘记了说生命。因为，人生是需要钱的，每个人都需要钱。但是，除了需要钱，你还需要爱，你还需要家人，需要朋友，需要健康的身体，需要的事情多了去了。但是他不在乎家道丰富，就是需要这些，但是不在乎他，不是说没有他就什么都完了。其实后面的那一段是说，神会供给我们生活中的需要。那他讲，耶稣讲的这个，财主的这个比喻呢，就只讲出，就是重点是一样事情。因为这个财主他的整个的人生，他就想到说，我人生就是田产丰富，我要把钱存起来。但是他忘记说，他这个生命，就是他有了钱，失去了生命。所以神就对他说，哦，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个灵魂，就是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关于这个灵魂这个字，就它，你英文的话，你可以翻成是 soul， 也可以翻成是 life， 都可以翻译。中文的话，你可以翻成是灵魂，也可以翻成是生命。所以神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取去你的灵魂，什么意思呢？其实，有两种体会法。那一般我们大概是90%以上都是体会第一种，就是耶稣就说，那今天晚上，你打算这么好，盖这么大的仓房，今晚就要你的命，你命都没有的话，你准备这些给谁呢？那这个是没错，这的确是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一种体会。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你忘了，就是说你要享受这些，还得要好好有个命。那一般人的想法就，这表示说上帝要我说保持身体的健康，这样我才能够就是说把我的钱都拿来享受。他有第二节。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灵魂，就是耶稣讲的所有关灵魂的教训都是根据这一个做基础的。他的第二节就是说，这个灵魂是上帝造人，人之为人的那个人的本质叫做灵魂。就是你有这个灵魂，你就是个人，但是你这个本质失去的话，你失去了灵魂，你就不再是人，就是你是活着，但是你不是个人，是行尸走肉，就用中国成语来说的话，就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眼睛都看到这个钱财上面。但是如果你失去了你人之为人的那个本质之后，其实你这个钱财已经是无用了。钱财本来是一种神造的美好的万物的一个代表，是可以能够享受神所造的。但是当你完全被它 consume， 一脑子只是钱的时候，其实你的灵魂就已经埋没在这个钱财当中，已经失去你的灵魂，你已经就 cease to be a person， 就不再是神所造的那个，然后你就一生会陷在那个里面去，你也无法享受人生，也无法享受钱财带给你的好处。其实来说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人的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仓房，就是他这个人生用来是积存财宝的，但是那个房子的本身不能够来享受那个财宝。等你这个死了之后，你这房子里的东西就是给别人来享受而已。其实你应该是那个人，你是可以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但是因为钱财的力量实在太大了，财主非常的聪明，有计算，但是最后他把自己算在里面，就陷在这个钱财里面。其实这个 apply to all Christians， 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坦白来说，因为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不足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算不敢说是贪爱钱财，但是钱财也看得相当相当的重。所以我们基督徒跟弟兄姐妹彼此交通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传达的，默默传达的都是，世俗上对钱财的看法。你讲的时候就是，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讲了半天就跟那外面讲的人是差不多的。那些默默在传达那个，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是针对当时，就针对我们的需要。那第16章那个哈，我时间的缘故，因为每次讲5章，说实在是讲不完的。16章那个特别难的那个不义的管家的那个比喻呢， 他的意思又稍微深了 一层，但是不是不能够理解的，是其实也还是相当容易理解的。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个经文的本身，第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讲那个管家呢，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你把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吧，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把事情给我交代清楚你就走吧。第三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这里做一个 side note， 就是一个不相关的一个小注解。我看那个传记哈，就是早我一代的有一个传道人叫做寇世远，然后他还活着的时候，那个胡适之先生还在。然后寇监督呢，他很忠心传福音。有一次有人就带他去向胡适哈传福音。那胡适大家知道他是个无神论，他受这个美国杜威的这个影响哈，但是呢为人就是学者嘛哈，就接待这个后生晚辈。然后这个寇世远就向他传福音，那胡适就是有学问的人，而且他是等于是搞白话文的，他就不讲宗教，只讲说你们这本圣经翻译得非常好，因为以前都是那文言的，他就推崇白话，你看你们的圣经翻得多好，你们里面不是有一段吗？说有个管家就说，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说这个是多么有力的白话文啊！没有翻的比这个更好的，就他这评论这个圣经啊，就是讲的就是这一段，说这个话讲得好，说这个是 social， 这跟这个没关系。好，第四节哈，回我们 back to， 耶稣的教导，就那个管家就说，我将来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说，哦，我知道了。第四节，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他就这么做，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哎，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那管家说，赶快拿你的账，快坐下来，你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的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来，写80。问题出在第八节，大家看了之后就看不懂了。主人就夸奖，不是责备他，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个比喻其实就讲到这里了。下面那一段是耶稣的 comment， 是耶稣对这个比喻的呢所做的一个注解。耶稣就说了，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较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这是这个钱不义这个字第二次出现。耶稣先给那个管家定位，说他是个不义的管家，然后现在又给钱财定位，说钱财是不义的钱财。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就出现第二个时间点。第一个是叫做今世，就是现在这个 age。第二个是那个 coming age， 说有一个时间点呢是钱财无用，我们都做梦没想到这还有钱财无用的时候啊。耶稣说有，而且那个时间会来，说到了那个时间来的时候呢，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个接的话，我比较喜欢那个 NIV 圣经的翻译，就是说 welcome， 就是这些你用不义的钱财所结交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在永存的帐幕里面说来欢迎你。然后下面还有那一段，下面那一段也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就是这个不义的管家，首先就是耶稣有定位，他没有说这个人是好人，他说他是一个不义的人，一个 dishonest。 我看看我写的，对，他是不义的，他是 dishonest， 做事不诚实的，但是他做事聪明。夸奖不是夸奖他的不义，而是夸奖他的聪明。他怎么聪明呢？ 他知道用别人的钱来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所以这个在今世来说，在现在这个 present age 来说呢，人有这种的智慧了不起。所以主人就夸奖说，你看这个坏蛋，他倒挺聪明的，还能够用我的钱来交朋友，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那个主人没有说他是好人，说就是这个坏东西，他倒是鬼灵精，是这么一个讲法。那耶稣就说了之后说，连这种坏人他都还会用钱，你们这些天国之子反倒不会用钱，你们怎么回事？就是天国之子在世界上，就光明之这个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就是那些坏蛋们，他们还晓得说这个钱是拿来用的，你们这些光明之子光知道要钱跟存钱，不晓得钱是拿来用的。怎么用呢？耶稣说用这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换句话说，使用神给你的钱财影响人。在我们门徒来说的话，当然是影响人归向天父，归向耶稣，进入永生，所以将来他们可以在永存的帐幕里面来欢迎你的来到。所以这个是钱财的正用。那耶稣为什么说钱财是 dishonest， 说不义的钱财到了用不义，他们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或不忠心等等。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这其实耶稣有讲到，就是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就说在有一天这个钱是没有用的。这个钱财它 dishonest， 就是它 deceiving， 它骗人，它骗人以为说钱是永远有用的，它不告诉你说，哎，有一天我是没用的。而在那个永生的角度来说，这个、长远的永生里面，这个钱它是没有用的，那个叫做钱财无用的时候。但是它就让我们看不到说将来有这么长，只看到眼前，到现在股票升了又跌了，就是只看到这样，就是盯着他以为他是永远有用，所以他是 dishonest， 他是不义的。这是钱财的本，他本质上是骗人的一个东西，但其实他不是坏事。你只要不被他骗的话，那神是要你拿这个钱来出来享受人生，并且用耶稣的话来说，就是结交朋友。今天这部分就讲到这里了哈。我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有发一篇的这个灵修小品，那个题目叫做信主还是信教。那其实这个是我读路加福音的一个感触，因为深深看到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把这件事情非常的凸显出来，就是两种人，贫穷人跟宗教人，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冲突，以及再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宗教人，其实不折不扣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的翻版，很多时候是那样子。那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触，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灵修的小品啊，信主还是信教。本来是想再给大家摘要读一下的，现在应该是还有个一两分钟，我读个一两分钟然后我就 stop。 每一个自诩为基督徒的人都应当问自己，我信的是耶稣还是基督教。在受浸的时候就应当问自己，我受浸是因为信耶稣还是因为信基督教。我敬拜、听到、读经、祈祷，自称是基督徒，但那装在我心中并在生活中养成习惯的，到底是耶稣之道还是宗教之道？那么耶稣和基督教有何不同？简单的说，耶稣能够救人，基督教不能。耶稣是主，基督教不是。耶稣只有一位，基督教却有许多。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传天国的福音，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耶稣只有一位，他呼召人来跟从他。基督教却有许多，有天主教、东正教、更正教，更正教又分为长老会、路德会、圣公会、浸信会、灵恩派各种宗派，而同样的宗派在不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传统和强调。好比说，那我以下是用复数，我的文章是用单数讲自己哈。 我用复述说，我们的宗派是浸信会，而且是美南浸信会，有它的传统和强调。那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一个美南浸信会的会友，浸信会的会友，还是基督教的教友？我们是忠于自己的宗派，还是忠于某种神学体系，还是模模糊糊的忠于基督教？那都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只忠于一位，我们忠于耶稣。我们信主不信教，更不信宗派。那宗派是什么？宗派说穿了就是信耶稣跟传耶稣的一个工具，但它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的对象是耶稣，我们传耶稣，不传浸信会，也不传基督教。那我们如果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就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下面我接着就讲了耶稣跟宗教的冲突，以及说怎么回归耶稣、回归圣经等等。我就读一下最后那一段结论好了，就中间略过。最后，门徒是自由的，不是根据硬性的规定，而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和圣灵的引导来跟从耶稣。教会不能写一个门徒守则，硬性规定大家每天要祈祷几次、读经多久、每周禁食几天、行几个善事才算是跟从耶稣。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情况是活的，圣灵也是活的。教会只能带领大家读圣经，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鼓励大家仰望圣灵，个人按着神的引导来跟从耶稣。使徒时代的信徒只知道信主，不知道信教，就改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被时代所改变。我非常 convince， 这是我们现在所需要。如果我们信的是主，不是教的话，我们可以改变时代。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以下三周的话，我因为是我 vacation， 我有 day off， 所以下面三个礼拜的话，我们有代课的老师给大家。那今天我就给大家时间上拖了一点，抱歉。我想用用一段经文来做一个结束。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说教会的性质，说需要成长。第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等等。我要给大家读的就是这一段。我相信我们如果信的是主，但因为门徒是自由的，我们没有说规定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主是什么样子，只能根据每个人自己读圣经，每个人接受圣灵的带领，然后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逐渐的成型。但因为教会是信徒的一个 collection， 我们大家合在一起，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的那个耶稣呢，其实是有差别的。什么叫做一个成熟的一个教会呢？就是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耶稣都成长了，在真道上就变得同归于一，一同认识神的儿子。这里经文讲的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耶稣越来越一致，变得是全体的教会都在跟从神所启示的这个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就成为教会，基督就是教会的头，然后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他就可以改变时代。那这是我所相信的。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赐下我们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感谢天父让人受到圣灵的感动，把主耶稣基督的事迹记载下来，到今天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可以读，还可以同样的被带领。求主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赐福我们的读经班，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在真道上长大成人，同归于一，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掌权，我们来跟从他。谢谢天父的恩典，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